纸风车第二里路再出发，动员者柯怡正，知名电影导演，现任纸风车文教基金会董事长，动员组织纸风车文教基金会1992年创立，基地嘉义县义竹乡，面积79平方公里，人口数20194人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55人，平均年龄46岁。2011年12月，纸风车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在新北市万里完成最后一场演出，台湾社会为之动容。但故事就这样结束吗？休息不过一年，纸风车文教基金会又朝第二里路出发，只是这次不光是儿童剧表演，还有巡回900所国中的反毒演出，甚至连课业辅导都涉入。对这群堂吉诃德来说，眼前风车更巨大，他们不得不战斗，因为我们亏欠下一代太多。再次挑战，三个老朋友最会聊得起，吴念真、小野和柯怡正，这三个相交数十年的老男人，一见面便到趣够。从台湾新电影时期，他们便以开拓者姿态，到今日已届熟年，仍为了下一代并肩作战。尽管言谈间竟是消遣嘲弄，但彼此不服输、不认老的相惜之情，神情犹如不老骑士，让闻者都羡慕这样好的交情。2006年，在纸风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李永峰的发动下，一群老男人聊了起为全台湾的孩子搞儿童剧，决心不靠政府，仅靠民间募款，将国家戏剧院舞台规格的儿童剧搬演给台湾各角落的孩子看。看似天方夜谭，纸风车却做到了，花了5年走完孩子的第一里路，也制造了这个世代孩子的共同记忆。祝纸风车文教基金会的前身为纸风车剧坊，于1992年由电影人徐立功、电影导演柯怡正、戏剧编导罗北安、剧场编导李永峰、心理学家吴静吉等人筹组。1998年成立基金会后，下设纸风车剧团、绿光剧团和风动舞蹈剧场，涵盖了儿童戏剧、成人戏剧与现代舞蹈等多面向，另设有儿童创造力工作室及表演学堂，负责教育推广及表演训练。以下回本文。穷乡僻壤中成长，童年往事印象深。柯怡正的故乡在嘉义县义竹乡，国小一年级后迁居台北，因而在吴念真的眼里，柯怡正像个都市雅痞，看不出乡土气息。即使如此，却总记得他描述小牛出生时的活灵活现。小牛刚出生时，四只腿是软的，站不起来，一直摔。孩子们会一直加油，就像我们看动物频道的小动物出生，会想，你快站起来吧，危险随时都在。那是柯怡正童年在义竹亲见的场景，深刻难忘，甚至曾将这一幕放进自己拍摄的电视剧里。我这辈子只要遇到困难，就想起那条牛的样子。义竹那里穷乡僻壤，什么都没有，一旦有打拳、卖膏药或变魔术的来，这些表演就变成你重要的生活记忆。柯怡正自己甚至一度想当魔术师，在他过去所导演的许多作品中，也都带入这类的童年记忆。正是因为醒思到童年经验对人格形塑的重要性， 柯怡正和吴念真都认可，演戏给自己的小孩子看，是号召到各界共同完成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的重要动力。言反读句，教育青年永远不嫌早。然而，走完台湾一圈的时间，足以让一个孩童从小学毕业。当初跟着尖叫大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，但还有更多小孩子等着看戏，大人们都在问什么时候再来。于是不畏经济寒冬，纸风车再度启动第二里路。只是在原本募款就已不容易的情况下，还同时将反读剧和课后辅导也一起带下乡，更显难关重重。但他们暂时无法考虑困难，先做再说，只因为在中南部毒品泛滥和中辍生的问题已显得刻不容缓。毒品是大人利用小孩的策略。吴念真转述一位调查局退休朋友的经验，指出为了一个小女生毒，她就可能因为毒瘾而卖淫，所以必须知道毒品的途径，才知道该在哪个关卡挡住，也让孩子懂得犹豫警惕，这是很大的工程。纸风车能做的就是戏剧，如果以教条式宣导不易被记得，可是戏剧的意象让人印象深刻，容易讨论，效果好。柯怡正表示，贩毒者总对没有抵抗力的青少年下手，如果不尽早预防，毒品影响的年龄层将愈来愈低。任何时候做都不算早，也不管会不会成功，一定要做。陪中辍生补救12年国教的缺陷，中辍生也是社会问题。过往的教育制度是透过联考筛选出适合并喜欢读书的学生，被筛下来的孩子可以去当学徒，发展自己的专长。但当义务教育扩大到12年，不适合教育的学生跑不掉，即使不适应、听不懂，还是得待在教室里面，这会逼他们放弃而产生中辍的问题。总要有人在体制外陪伴他们，吴念真说，而纸风车正是想扮演这种角色。毒品和中辍生问题都很紧急，我们的生命都在消逝中，要做事为什么不一起做？乐观的柯怡正清楚知道，反毒是在对抗背后一个庞大的势力，课后辅导是在补救12年国教的缺陷，这些问题都庞大到或许令人无力招架，但一想到已步入人生最后一个战斗阶段，还是决定把握生命，非得做点什么不可。病榻前被求助，余命感拼命做。6年前，柯怡正因大肠癌开刀，还在医院休养时，李永峰便捧着儿童艺术工程的计划书到病榻前，请他帮忙。我那时觉得已到生命末端，心想当然什么都可以做，没做完也没关系，只要有做就行了。或许是出于这种余命感，柯怡正总是强调，在人生剩下不多的时间里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而且要快快乐乐地做。除了纸风车的计划外，反核是柯怡正近年来相当投入的社会议题。他总说，反核是他最后一个志业，在吞下最后一口气前，我一定要看到核电被废掉。2012年6月，他便发动“我是人，我反核”快闪活动，引起相当大回响。我宁可用幽默创意来反核，这比较适合我。小野直说，外表温文儒雅的柯怡正，内心非常愤怒，却总是压抑着。 就像是被水母咬到后躲在暗处独自舔伤口。柯仪正却反驳，我不愤怒，只是看不下去，会想跳出来做。但他也说，虽然扛着很多事情在身上，但会如此义无反顾，也是因为包含小野在内的这么一群老朋友都一起在做。我喜欢这种亲密的感情，我们的靠山不是背后有谁，而是我们在一起。把握生命，总要为下一代做点什么。访谈到最后，这群熟年堂吉诃德感性了起来，直言他们这一代实在掠夺和享受太多，却把这些债务留给了下一代，我们是在补救。柯仪正直言，这一代知识不够，所以过往在农田释放太多毒药，百年不灭，难道不该反悔吗？毒品也是大人拿来残害小孩，难道不该阻挡救助？要做的太多，不知道能否走到尽头，也不知道做得好不好，但总要尝试，人类就是这样进化的。困境，不景气募款，大导演也得弯腰。当柯仪正遇上吴念真，似乎会看见乐观撞上悲观所擦出的火花，是两人的对谈间闻得出老男人之间的意气相挺，遇事不可能，遇事要去做，也遇事要克服。六年前，当时在为纸风车319乡村庄儿童艺术工程募款时，两位大导演都得拉下脸皮来四处请托。如今困难仍然是钱，特别是在不景气的情况下，向人募款特别为难。柯仪正回忆自己第一次和李永峰到一家企业去募款的情形，即便公司员工认为这件事很有意义，但董事长却以去年没赚钱，能否给产品回应，挫了柯仪正的气。你会不会觉得挫折？走出门，李永峰先干掉后转问柯仪正，不待回答便说了起来，我大学考了7次，什么都不怕，今天我一定要找到钱。这段话感动了打算放弃的柯仪正，他从此跟着慢慢厚脸皮起来，但也坦言真的很难。吴念真也有类似的经验，募款演讲了半天，只有3000元的捐款，本来挫折，但也因而被激起斗志，变好领款。但到了今天，吴念真还是先没信心。李永峰承诺太多事情了，什么都要做，都要募款，以后所有人看到我们先躲。乐观的柯仪正讶异，我以为所有人看到我们都把钱掏出来。吴念真笑说，这就是差别，乐观的人是走到门口以为支票开完了还请吃便当，悲观的人会考虑该怎么开口。但我觉得热心肠的人还是热心肠。柯仪正说，不景气当然有影响，本来慷慨的人或许会考虑一下，但后来他可能会少留一点，却还是会捐。乐观或悲观，谁料得准？只待上路后分晓。图为为故乡努力，游子感情会生根。纸风车基金会创造的奇迹，或许源于众人对故乡的感怀之情。从最初李永峰反思布袋的孩子没有戏可看，到四散各地的有心人士为故乡的孩子创造机会，都是家乡情的反馈和策动。人们若是为了故乡而努力，会有成就感。柯仪正说， 新北市金山区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。为了让纸风车剧团来金山，年轻人组织了起来，联合各商家在门前放捐款箱。也因为如此，这些发动者后来都变成好朋友，甚至还将金山的房子整理成民宿或艺术展览馆。吴念真认为，每一个人集结起来就是一种共同意念，也会因而聚成强大的力量，这很重要。而且自己的意念也在家乡生了根，可以正说，在外的游子也因此搬回故乡，亲近故乡。像这样的意念，正是改变故乡的力量。吴念真表示，选举文化或许影响了社会观念，人们总是等着政府做事，时而抱怨政府不那样这样，过往珍贵的邻里互助力量也因此不见了。如果各乡镇需要什么，应该主动提出来，再聚集邻里力量完成。他说，纸风车让邻里力量聚集了起来，也是好事一桩。动员起步走行动指南，小额捐款赞助或是动员社区力量集资赞助纸风车368儿童艺术工程，带着孩子一起观赏纸风车剧团的演出，加入纸风车剧团368儿童艺术工程 Facebook 粉丝专页，了解最新活动讯息。官方网址纸风车文教基金会 http://www.paperindmill.com.tw/。台湾拯救浮士德计划 http://paperindmill.com.tw/savefaust/。